第三十九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九章，这张圣经就是制作圣衣与会幕王宫两大段上。第一大段就是制作圣衣，是为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怎样的制作圣衣，从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一节到三十一节是制作圣衣。那具体的呢，我们知道亚伦子孙做圣衣，这个圣衣具体的有七大件，这个圣衣包括七件的，所以他详细的再说一遍。我们知道出埃及二十八章已经讲了，那现在又讲一遍，等于是我们又复习一遍。出埃及二十八章就讲了七个圣衣，这里有一个图，谁没有看过的看，这个也是一个地址，这个地址他所穿戴的这个圣衣，待会大家轮流看一看。后一段就是从三十二节一直到末了，就是会幕工作完毕。那这一章圣经里有一句话是一再重复，等一下大家来回答一下，哪个一句什么样的一句话，在哪些圣经哪些圣经是一再的重复的一句话。一句话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
行了。等一会儿你们要把节奏都要找出来再去看。现在我们就开始查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先看第一段。在没有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查考一下新约启示录。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教会，我们看看神对我们是怎么样要求，我们查考祭祀和我们到底有没有关系。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或者从第四节开始念吧，这是好像一小段，四五六啊，我们大家一起念。约翰并且亚伦去的教会，但愿罗马现在应战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前的信徒，今日能诚实做个见证，从死里重生，见我国为罪上主王的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救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的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就是前面的这个问安以后，从问安以后，他爱我们。大家看看，这就是和我们大家有关系。第一步，我们怎么蒙恩的？因为有的爱，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救恩。所以这个祭祀怎么样说和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因为蒙爱，就爱我们，这个爱是无条件，是无故的就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他这样的牺牲自己，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恶以后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国民，有的地方说是圣洁的国民，就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在神的国度里有份，成为国民，这是第二。第三，还要让我们做什么？大家说，做富人的祭祀。做父神的祭，所以在新约里，每一个基督徒，你我都是祭。如果他读旧约讲到祭祀，说，要说这个是亚伦子孙，那和我无关。这个高不可攀，这个要求不得了，这个咱这么圣洁，这么样严格。实际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蒙主救赎，他叫我们做父神的祭，做父神的祭。还有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我们大家看一下，这是第六节，二十章的第六节。这两节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祭司，不但是现在要做祭司，在活动里还要做祭司。一方面，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利。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一千年当中啊，什么也没有，就是告诉你，又要做祭司，又要做王。这显示我们给我们的那个地位，属灵的地位，那个尊贵，那个荣耀。做祭司，天天侍奉神，而且与基督一同作王，表示我们掌权，我们有权利与他一同作王。最后一处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将来我们在勇士里，我们做些什么？在勇 们这里我们做什么呢？仍然是做情，因为这里说他的主人都要侍奉他。在那个勇士里面，在神的宝座前，我们看第22章的第三节，22章的第三节第到第五节，三节到五节这方面，以后再没有咒诅，在他面前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记载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的眼目也不灯光四光光，因为那主人的光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用你要永远的侍奉神，就是弟子。还有呢，做王直到永远远远。所以今天你我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被主超越、学习啊，对付，是我们追求的有这样的生命，就是将来能够与基督一同做王。现在呢，就要做起。如果现在祷告也不习惯，侍奉也不习惯，聚会也不习惯，查经更不习惯，那将来更不习惯。将来造业的没有别的，实际上就是在父神那里，而且在神的宝座前，天天侍奉他，天天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而且呢，而且是怎么样，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现在回来，我们看，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啊。今天你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39章，这个要做祭司的就是我自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应该这样的做起。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做以弗德的要求，是做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就是这一个战士所穿的最外面，就好像我现在穿的是一个背心这样，好像个背心似的，那叫以弗德。以弗德也是圣衣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圣衣包括七部分。这七部分，第一部分讲到以弗德，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是个概要啊，这是一个整个的说一下。比三列谁制作的？主要的聪明的工头就是比三列。比三列是被智慧的灵所充满，所以他能够制作。他用什么呢？他所用的材料也都是众妇女他们捻的线，他们所献上的一切，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于供职，所以这一套整个这一套亚伦祭司的这一个圣衣，也叫圣衣，也叫精致的这个什么这个礼服，代表什么？代表祭司的职分，这是第一个意义。整个这个圣衣是代表什么？祭司的职分，你穿圣衣表明你是祭司。第二个意思代表祭司的生命，就是内在的要求。不仅外面哦穿上了，就好像穿着警察服，你是警察；你穿上税官的衣服，你是税吏；你穿上了军队的军人的衣服，那么说明你是个军人。这里说穿上祭司的衣服，当然他就是祭司，这是外面来讲，他是表示祭司的职分，更表示什么呢？祭司的生命内在的要求，所以要做圣衣。下面从下面就给我们第一件圣衣可以说是何等圣洁、荣耀、尊贵、华美。是圣洁的，是尊贵的，是荣耀的，是华美。所以第二节中，他用金线和蓝色和朱红色线，并捻着细麻来做。金线，等一下，第三节就告诉你金线哪里来的。这个金子做成线子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不是？这个金子一大块，它质量呢还硬的，怎么是能够把它做成线呢？第二节、第三节就说了，金子也把它锤成薄薄的线，当时都是手工的。薄薄的线，然后再把它剪四个剪成线。你自己剪的时候，这线得多细，不细也不能跟其他的线能够把它能够什么，能够很融洽的能够把它能够织成一块。这自己剪线非常细，这种剪刀大概也是特制的。金线，第一个线就是金线，这金线代表什么意思？信心。也代表什么？也代表这个操练出来的神性，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因为神的性情就像镜子一样的重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一章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在神的性情有份，那你就是有这个金线。做祭司穿的衣服， 看看我们大家，我们这衣服上有没有一条金线？一条线就是金线啊，这金线代表什么意思？大家看一下，里的厚度是一张，第三节，第四节吧，就读第四节好了。第四节，里厚一张，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因此贪贪又狂贵，又有一大胆的心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神的性情就是像金剑一样，这样发光，这样的没有杂质，这一定是金晶，这炼净了的，千锤百炼。所以我看这件生意啊，实在是千锤百炼，才能够成功。这是内定金子，而且信心也是经过试炼，比金子更宝贵，那个是比前一张，所以两处分别都是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大家记住，就是我们怎么那个在神的性情有份，你必须什么呀？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既然我们得到了它，又宝贵又极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脱离情欲的败坏，这世俗的东西。叫我们追求虚荣，追求肉体的享受，追求这个怎么样？自私，追求情欲的满足，去追求这个阔气，什么这个外面的排场，这一切让人看我们，那这些个情欲的败坏都要脱离，然后你再选择一个部分。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现在看前书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像金子，金子还宝贵。一章七节。一方面，叫你们的信心必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宝得的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个经线表明，这个样的祭子是有荣耀、有尊贵，蛮有光彩，蛮有神的光的。这是第一个线。第二条线是什么线？蓝色，这个我们都读过了，就是属天的颜色。属天的颜色，我们必须什么？必须追求思念上面的字。哥罗西书三章，这每一线都有圣经的根据啊。我们新约里我们找到哥罗西三章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大家听我读。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字。属天的颜色，蓝颜色就属天。你要什么？你要追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人右边。第二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人的生命是属天的，他的生命是提到宝座前的。这个追求上面的事，不是追求地上的事，这是第二个颜色。第三是什么？就是紫色，是尊贵的意思。看那个有钱的当官的什么这些高贵的人，君王什么，他们都穿紫色袍，紫色是代表尊贵。但是这个尊贵不是外面有钱有地位，这个尊贵什么？脱离卑贱的事，那成为贵重的人。那个是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是做贵重的人。二章二十一节，我就不念了，因为我们都查过。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得做贵重的事情。你就是尊贵，脱离卑贱的事，就是我们怎么能有这些个色彩，这样的限制，就是说我们要要求自己做到这些方面，圣经的要求，那我们就能够有金线，有蓝色线，有什么线？有紫色线，紫色就是尊贵。那你卑贱的事不脱离，就不能够尊贵。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什么颜线？就是朱红色线。朱红是代表耶稣受苦牺牲的颜色，耶稣为了受苦牺牲，所以宝血嘛，朱红的颜色，我们也要受苦牺牲的精神，是不是？不然看见，不要让看见我们娇滴滴的，这个不摸，那不能摸，这个不能够动，是不是？有朱红色线。最后一种就是细麻，细麻就是圣洁，圣洁的，然后来做一个。那这个以后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因为下面你哪怕是做这个胸牌的时候，也是这几种颜色，也是这几种线，我们就不重复了，就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做弟子，我们要这样的色彩，不要都是卑贱，都是世俗味道，都是阴情下流的污秽的罪恶的，那就不像主，因为我们的主是 的降卑来到世上。如果耶稣不来到世上，我们可以说他高高在上呢，是不是？他当然都做到。耶稣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而且很跟人同吃同住同生活，他就是没有沾染污秽，他完全得胜，他也在肉身当中，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他是大祭司，我们也在做基督。底下把金子垂成这里，我们已经念告诉我们说，这个金子做金线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甘心受罪。有时候是给我们一种环境啊，有时候是家庭的环境，有时候是单位，有时候是你的儿子，有的女儿，有的是你的丈夫妻子，各种不同的罪。那但是我们要甘心来受这个罪，谦卑，让主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把我们锤，把我们剪，这个好受吗？这一点老就能不大好受的，连锤带剪，天天锤打，是不是？锤锤锤，耶稣是为我们被锤打的，千百次的被锤打。底下，然后耶稣救他，底下第四点，因为以弗所做两条肩带，相连的肩带，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以弗所的两头。啊，这个我们大家看这个图案都可以看出来了，这个背心，但是肩带呢，后头两头都连着的，从后面从肩上这头跟这头连起来。其上挑弓这个带子和以弗所这样的做法用于束上，这个带子是指的腰带。腰带跟以弗所的带子也要连起来，以弗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特别是腰带，其实腰带是单独的，但是和以弗所有关系，所以它一种关系。什么叫做束上这一个挑弓式的带子？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很宽的一个这个腰带。腰带的意思，圣经上有意思告诉我们要有真理的带子，真理上的带子束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你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束腰？真理的带子束腰，就是第十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的。所以第一个，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从第十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都得穿上。全副军装的第一样就是真理的带子，真理上所带的束腰，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做大做祭司。做祭司就要担当别人的软弱，做祭司为人代祷，做祭司要传扬主的美德。那我们必须有真理，真理装备，那就是真理素能带。你看当兵的要装备自己，素能带表示你有能力。你没有真理，你就没有能力。你说话也不算数，因为耶稣讲的完全自己的话。我们把真理带出来。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叫素什么样呢？就主的话约束自己，素什么代表约束自己，真理是带着，使我们。用真理来装备，而且用主的话来约束自己，你就有能力。真理的带第二个带子是什么？不但是真理上所带，还有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腰上还要束腰，用什么来束腰？谦卑束腰。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当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大家也还有一个袋子是什么袋子？谦卑的袋子，谦卑的束腰。这个谦卑束腰的意思是什么？就好比一个仆人一样，你看仆人都要束带，主耶稣不是也比喻自己吗？他都谦卑束着带，他都给门徒清教，他都是为仆人，谦谦卑卑做仆人，不讲理，默默的服侍，甘心卑微，顺服谦卑，劳苦忠心，那这就是这个。彼此顺服，你看这里说谦卑束腰，如果你也不谦卑，我不谦卑，大家呢不能同居的。谦卑束腰，所以这里告诉你，我们这个袋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袋子？要真的有这样的袋子，谦卑束腰，有真理束腰，还有一个是什么束腰？是能力束腰。箴言三十一章，你要有能力啊，所以你腰带要勒紧。你看那个大丈夫有能力，是不是？我们做祭司也是要这样，这个是在这个箴言书第三十一章，那一个孩子的妇人，他是以能力束腰，十七节，大家看，你把它记下这个章节就好了。他以能力束腰，是绑得有力。这一共有几个腰带呢？我和大家说说，第一个什么？真理的带子，束腰，真理束腰。第二呢？谦卑束腰。第三呢？能力束腰，能力束腰，我们一定要这样，这样我们就有能力。你没有能力，你 你怎么为人祷告，怎么样去为主传福音，你样样都做不到，是不是？能力都有。啊，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以赛亚书十一章。这是主耶稣，我们也应该效法，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公义当作他的腰带，还得有一个腰带，公义的腰带。十一章五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这基督徒也讲公义啊，追求公义啊，这公义就是要对付罪恶，这公义就不能有偏心自爱，这公义就不能够受毁辱，这公义就要恨恶罪恶。所以什么是腰带？公义当作他的腰带，所以我们要竖起来。所以讲到腰带，我们这是一共有多少了？不知道，五个了，四个了，四个。我们说一遍啊，真理主要，谦卑主要，能力主要，公义主要。这我们真是相同的，因为主是弟子，我们也是弟子，是吧？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因为金钱男子子宫中，这个就是说这个腰带都是这么美丽荣耀尊贵，也是这几种颜色，我们就不重复了。那么这一段结束说了一句话，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不是自说自话自己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是自己的条件，是摩西在山上里做的，是摩西在山顶封神直接得了。对教会，对什么？对所有的弟子，对每一个人要求，这都不是凭着自己世俗的观点，大学教授的观点，或者哪个学校的要求，都不是，是什么？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所以就这句话，大家看看你有几遍啊？我们大家说过，现在是第一遍。好，第六点，又做出两个功法了，这还是讲的以弗得。这个两个肩带上是不是光秃秃的？乃是肩带上面这边有一个红玛瑙，那边有个红玛瑙，红玛瑙都镶在草上。为什么要镶在茎草？免得这个玛瑙是宝石啊，那黄溜溜的，它不就掉下来？所以镶在一个茎草上呢，就很牢固的镶在上面。那这两块红玛瑙就是代表神所爱的儿女。代表以色列，那以色列今天就代表我们了，也可以代表教会。所以说，两块红玛瑙，左边一块，右边一块，好像刻图书一样，按主神的名字把它雕刻上面。雕刻在哪里？大家说雕刻在哪里啊？红玛瑙上，这边六个名字，那边呢写六个名字，一共多少个名字？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名字。这个做亚伦的呢，做祭司的呢，这边要你要担当起六个，那边担当起，就等于这个做祭司的你要肩负着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一个灵里的负担，把神的儿女都放在你的肩上，像保罗一样。保罗是说众教会那些都挂在他的身上，挂在他的心上。保罗是这样，是叫众教会，所以就这个意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几十年做纪念时，今天做纪念。做纪念就是我们要代祷的意思。我们天天数一遍，是不是？姓张的、姓李的、姓王的，教会里有多少弟兄和姐妹？是不是？是南美洲、北美洲，是欧洲，是亚洲，是澳洲，是非洲，我们都要数一遍的。做纪念时，你看是长银口嘛？所以这个宝石镶嵌在一个什么？一个桃子上面，金桃，而且是金桃，就主这么宝贝我。以赛亚书就提过，说他看我们为宝为尊，讲的以色列人多宝贝，叫金桃，红玛瑙放在金桃里，看看多美丽啊，是不是？多么美丽，多么讲究啊，是不是？而且也那么两牢固，把它牢牢放在那，这就是他们以福德。所以以福德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作用就是说，要为人代祷，担负起这个就这个负担来，你要有负担关心别人。我们做戏子不能只顾自己，有人祷告，祷告了半天，你去听了，从头到尾就是自己的罪，那就是个人的，那实在是太窄小。你要担起十二个支派，要把它刻上，刻上的意思要牢牢纪念，牢牢记住，不能忘记。你说胸牌，那单讲胸牌，其实胸牌也在你福德上面，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胸牌是很特殊的，所以它单讲胸牌也在你圣衣当中的一部分。底下他用巧工巧匠的手工做胸牌，下面就告诉我们胸牌的制作，也是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也很讲究嘛，也是如此的圣洁尊贵荣耀华美，对吧？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经过许多的对付，要是 天的颜色，第一是有神的性情，第二是有蓝色属天的，第三就是尊贵的，第四是受苦牺牲的颜色，还有圣洁。底下就告诉我们，这胸牌是四方的，大家看啊，胸牌是四方的，这个上面，这个清楚吗？这个也有，那个图好像更清楚一点，对不对？四方的，而且这四方什么意思？有四行，四行，四方呢，要不就这两四面都四行，每一行三块宝石，一共多少？四三十二块宝石。这肩带是两块宝石，是两块红玛瑙，但是这个胸牌上是十二个宝石，都镶在这一个四方的这个胸牌上面，镶在上面十二个宝石，是镶上的，是非常牢固的。说明这胸牌呢，它是四方的，这也是神的性，四方的，你东南西北都要欢迎到，你这个十二个石块牢牢的放在心上，胸牌是放在这个胸口根，所以就表明我们要怀念我们的心，把它们以主的心为心，主心我心，常常想到别人，关心别人，但我们这个心不是只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小家庭，你要想到别人，想到有多少人失败软弱跌倒，多少人还没有信心，多少人还是挂名教友，多少人还在这个痛苦当中，在熬练当中，所以我们要关心别人，所以也是把它刻上的十四节中，像宝石啊，这都是一些宝石，就刻上什么，刻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今天有没有刻上？刻上你就是要牢牢的记住，要关心。下面这个胸牌呢，要有拧成的绳子，是精心做的，就这地方没有一件不是一个，不是普通的，精心的连，拧成绳子，然后呢把它连接，有两个金环，这个金环呢就是把它绳子把它穿进去，安在胸牌的两头，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的两头的环子，然后呢再怎么样，这个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就是说胸牌和这个槽都要连接，槽就是镶十二个宝石的叫做槽，这里的十八节的槽是怎么样，是胸牌跟肩带它要连起来，就免得胸牌掉，肩带跟胸牌都连起来，所以你看见没，那个胸牌它直接斜着跟你的肩带也有一个连接，这就是捻成的链子，安在椅子的前面的带子上，这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椅子手椅子的椅子的椅垫的边上，就右手的连上靠着，右手两个金环安在椅子的前面两个肩带的下，安静相接之处，在椅子的小工资的带子上，很清楚，就是说把它鼻子都连接，胸牌和槽连接，胸牌和肩带也都连接在一起，就跟椅子的是紧紧连在一块，彼此都不离缝，然后还有一条蓝色的带，把胸牌的环子和你负责的环子系住，这什么意思呢？就捻着呀，捻着这个你负责挂在胸牌上啊，挂在前面的时候，他走来走去逛逛荡荡，非常牢固的，他跟你负责连起来，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蓝色带子把它连起来，蓝色带子还是带到天里的，都是被主的那一个，主的那个他的信实，他的允许，和彼此连接在一起。所以说不可负责离缝，一点都不离缝，紧紧的连在一起。最后一句迟早什么，迟早耶和华所吩咐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地方他都不是随便凭自己的意思，所以教会的工作是这样的神圣，这样的严肃，这样的绝对的完全的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不能掺杂一点人工人力，又说呢，又这里告诉你是照着耶和华做的，这样才真正的合乎神的要求。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就是外袍，二十二节，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外袍，外袍是全蓝颜色，那个图里也表现出来，也有看到啊，全蓝颜色，这表示这个祭是何等的祭祀，天哪，完全是天的颜色，蓝颜色，蓝颜色也是最美的。象征的象神，是天的象神的眼睛，袍上留一个领口，那像领口也是很牢固的结实，好像开下来领口，免得破裂，因为天天要穿来穿去，免得破裂，天天都讲的这么细致。你看袍子的里边最要紧的这个蓝袍子的里边很特殊，里边做什么呢？做石榴和金铃铛。 很尊贵的颜色。那石榴一般我们知道就是结果子的意思，你怎么样就能够结果子呢？一个精灵大，一个精灵大就是警醒的意思。所以他说祭祀要怎么呢，在别的地方提到说祭祀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让人家能听见这里面有精灵大的声音，就说明你没有打算睡觉。如果你坐在那不动了，一定精灵大也会响的。在哪里响呢？所以我们要精心祷告，警醒侍奉，必多结果子。所以一个精灵大，一个神的灵识，就警醒侍奉，多结美果。所以它是用供职制造的，耶和华所设的。这供职的时候要穿上这样的蓝袍，这样的圣洁华美，这样的属天的颜色，而且是警醒的供职，满有果子，把它结起来。有实在的果效，有美好的果效。下面内袍，内袍就是说从内里面的圣洁的，你外面很美，你外面很荣耀，但是里面如何？因为神要查看人内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内心的圣洁。所以他用至诚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儿子做内袍，内袍完全是细麻布做的，完全圣洁，洁白的。用细麻布做冠冕，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如果冠冕是大祭司戴，这个一般的祭司就是裹头巾，但是都是圣洁，都是细麻做的。还有呢，做裤子，裤子都提了，所以一共是七件，大家数数，正好是七件，就是里外都要圣洁，没有一样不是细麻做的。细麻都是棉的细麻，它经过许多的对付。上次我们也提了，做麻，这个麻的呢，做成裤子，做成内袍的话，那这个麻是。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中国浙江省专门做麻，高级的，染完了以后把它砍下来，砍下来都在那个池口沟里面就泡，很久的时间泡了以后把那皮就剥下来，这就是那个麻，最粗糙的麻。然后呢，还有经过许多加工才行，哪怕是碾成细麻，经过手工，又不要经过长期的对付，使我们成为圣洁，脱离污秽，真正穿上。把这穿上圣洁的内袍，他穿上这个裤子都是圣洁的。底下呢还又讲的腰带，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造耶和华所设的。那么下面一段呢，造这个冠冕的牌子，就是指的这一段还是指的怎么样造这个冠冕和冠冕上的牌子。冠冕是细麻的，但是它向上面有一个牌子。现在这小段就最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做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精心做的。他说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这个牌就镶嵌在这一个怎么样，就在额前，就脑袋前面，但是一看就看出你这个人好像戴一个帽子吧，是个冠冕，然后前面呢有这么几个字，六个字，这个粗这个太小了，恐怕造不出来，实际上是有六个字，有吧，有六个字，是个金金的，是闪闪发光的，而且是刻上的六个字，大家念一下这六个字啊，归耶和华为圣，你看这个字都老大，大概英文也是很大的，真的，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在中文你看多大的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一看见这个祭祀就知道这个祭祀是归神为圣的，归耶和华为圣，他不再属实际，什么叫归耶和华为圣，完全分类为圣，属主归主，一切归主归主属主献给主，不但是说你头上有这么一个冠冕一个牌子，而且这个人他就是让他看出来就是贵族的，就是那个金牌子，他永远要把这镶在上，然后呢用一条蓝漆盖子把这个牌子系在冠冕上，一定是有窟窿眼的，把它穿上，哎，蓝漆盖子系上，那就是说牢牢固固的系在那里，不能再脱落下来，让你看见我们这是一个见证，所以这六个字就是一个见证。这六个字我们大家思想一下，就是主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教会是主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将我们救赎的，使我们脱离罪恶，叫我们他做他的国民，做父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想一下，我们还有哪一部分没有归耶和华为圣？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打算、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一切应该都归神为圣。就没有一部分，没有一点点是属于世俗的、属于自己的、属于世界的，还不肯给主。以归耶和华为圣，你想想这个多美！这个人不再活着，不再是自己的，完全是为主。 是主在他心里活着，是分别为圣，是以世俗以罪恶环道两段完全分别出来，不沾染污秽，落到归也化为圣，归神为圣，这是很高的要求，也应该做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首先从我们的心里做起，从我们的思想意念做起，变得归也化为圣。你看啊，这是一段结束，到三十一节为止是到耶和华。当然是这摩西的话就是神的话，因为摩西是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上山顶从神那里得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归神归神。这些新约里比如前书第二章不说做圣洁的人，也告诉我们怎么做圣洁的人，我们要吃灵奶，要成为活石，要成为神的洁，出神的洁，圣洁的洁，还提到要做君尊的洁，非常尊贵君尊的洁，圣洁的洁，这真是归神归圣归神归圣。下面我们再看，下面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就是会幕完工，会幕完工。那这个第二大段呢，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建造，会幕代表教会，也代表大家个人的灵性，我们每年的灵性也要建造好啊，真正的建造。他说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完毕，就这样完了。怎么玩的？那一定是大家同工协力，有比撒列，有亚和利亚伯，有聪明的工头。首先有摩西给了一个样子，从神那里得到样子，而且得了一个图纸。然后有几个人这个做工的领袖，聪明的工头来带。所以这样呢，还有大家的协作，心中受感，有聪明有智慧的都来。前面都提到，所以呢，两次完工。所以教会的工作也没有完工。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完工？也一直完工。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都照样做，没有一样不做。底下做完了以后怎么样呢？那这个程序啊，告诉我，就是所有的东西，你不管你做完了哪一样，你都要送到摩西那，送到摩西那。下面就具体的是什么什么东西，都要送来。下面就说了，账目。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帐幕就那四层啊，大家记住没有？四层，一层叫帐幕，第二层叫做这个灶棚，叫做什么来着？灶棚，还一层叫灶棚的盖，还有灶棚的顶盖，一共四层，下面都要把它带。所以一切器具，器具可能是以绳子的、橛子的这些钩子、板子、栓、柱子、带某的做，像它零零碎碎，不能缺少一样，好盖房子一样。你看他盖房子，先把所有的材料都有进来。你说你缺少哪一样去？哪一样缺少了，这个房子都盖了。哪怕是个钉子都不能缺少。你没有钉子，你怎么建造？不能缺少。染红的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还有遮掩约会的幔子。你看有粗糙的，有细致的，甚至有一些羊毛一类的，还有一些个软料的，还有一些个幔子，像你非常的柔软的，都要带来，都要运来，都要送来。就具体的做了这些加工，然后呢，把这材料都拿来，拿了以后，事实上就是把它怎么，把它结构搭起来，就像盖房子一个意思。到事实上就把它都组成了，把它盖起来。现在是先从拿来的。三十五节，法柜就是至圣所的了，法柜和柜的杠是恩座，就是至圣所的瞻仰，拿来。三十六节，桌子和桌子一切器具和陈设品，拿来。这个是圣所里的，圣所里还有什么？金金的灯台，灯台那就要灯盏，还有灯台的一切器具，什么大花点啊、大花盘啊，那这些的要拿来，而且灯的油你就得拿来。你比如说，你一个灯一样的都有了，没有油还是不亮的，是不是？这要真的点起来，所以没有一样不是，都要付代价。就拿油来说，就拿油来讲，大家看见前面提到，这油是哪里来的？是全以色列炸出来的油，它也叫做导，也叫做炸。牧师不有一个也提过，把这个橄榄树的橄榄果把它拿下来以后，就把它压成油，这不是这么简单。过去你看家家户户当都有，就好像中国人有这个什么做豆腐的做坊，就是这样，它是家家都有一个要带的，因为每家自己也用，你是食物用也好，你是点灯用，都需要一些金橄榄油，都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所以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教会的工作各方面你是不付代价不行的，是吧？文字的工作， 这个拜堂的工作啊，对这个关系的信徒的灵性的工作，是吧？还有儿童的工作、青年的工作、许多思想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为了拜堂，金坛就是那个守望祷告的坛，就是在圣所里的，还有高炉、新香料，还有会幕的门帘。39节以后就是讲到外院，外院里有什么？有铜坛，啊，坛上的铜瓦、坛的缸，并坛的一切器具，还有许多的那个盘座，这都是在外院的。还有什么？院子的院围，就是整个的外围了。还有柱子，院围要支起来，你必须有柱子。还有带头的座，把这个柱子再立得稳。还有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看，很小的东西，虽然想起来微不足道。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我也年纪老，或者我身体不好，或者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但是你不能缺少啊，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都有用，哪怕你是个绳子，哪怕你是个橛子，是不是？你非常微小，但是你都可以贡献出你的力量。殡葬的和会务中，一切使用的器具，还有金工的礼服也要送来。如果家里都全来祭祀，你不能没有做祭祀怎么供职啊？是不是？礼服也要拿来。还有。祭司亚伦和他儿子在圣所用于供职的这个圣衣，这一切工作，大家看42节、43节，最后总结，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的，不简单呐、啊！没有一样是自己做的，没有一样是凭着自己提议、自己独出心裁。啊，有人很会独出心裁，发明创造，这个在属灵的圣经上可不能，是的，样样都是照着神。吩咐摩西做的，这句话是吧？样样是，而且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们就怎样做的。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有这么一句话：这有归回的殿，人提到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世上的聪明，乃是靠耶和华的灵。他们就这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作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可是怎么会得到祝福？都做成，所以大家同心协力，同心协力。所以我们看完这里以后，我们大家看就新约圣经，我们就更加领会，更加懂得这一个彼此配当、同心合意的教育。同心合意教育，第一组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7节到第11节。我们看这一段，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会幕的建成要每一个人，大家都要什么，照着神所给的恩赐要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个人都是好管家。我们一直念啊，万户的结局尽了，没找到呢，等一下啊，第7节，以前4章第7节，一方面万户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最要有的是日子切实相爱，因为爱是对人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互相怜悯，个人要懂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人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一直耶稣基督的荣耀，人类的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啊！那这里就讲到了这样不同的恩赐，照着怎么样？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就说每个人都是神圣灵赐给我们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圣灵随己意把这个恩赐分给你。那每个人，我们个人天生的，你说我天生有天才呀、啊，有这个智慧，这也是神给的。不过你信主了，被主分裂为圣，更加能够给主使用，成为恩赐。世上人他的多大能耐，那不是恩赐，那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这里告诉你，彼此扶持。所以大家不要嘲弄我在扶持你们，其实是彼此扶持，而且一个不能缺少。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特别有体会。我们的老张阿姨，你就说我们那个最老的吧，那个老张，他文化没有多少，但是他非常忠心守望祷告，而且他特别会做美味。我们家里只要来了客人，非得他摆出来，哎，你要让我去做，我就是根本也做不出好美味来，真的。而且我们身家里，因为小何身体不好，薛阿姨说胃不好，他就能够做出胃好吃的，能够叫他们能合口， 朋友说实在长期病胃不好，他就能够长下去。这些个默默的服侍非常宝贵，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爱心祷告不精，你即便没有爱心的帮助，他怎么吃饭？他吃下几天吃阿姨回来很累，他就昨天才到，回来很累，三个月为主奔跑回来很累。那么还没回来呢，他就做好了美味了。哎，他做的什么呀？莲子、红枣、小豆，他都做的这个粥特别好吃。我们大家也想到，我是外地的啊，哎，爱在心头呢，怎么这个？那他能想得出来，他做的特别好。还没一来呢，那一大锅的什么东西啊，茶叶蛋也都煮好了。那总而言之，就是想的很周到。这些个爱心实在很宝贵的，是不是？如果你叫我也去做，我也一个我也没有时间，我一天忙的是另外的工作。但是呢，这彼此扶持就很好。我们这位姊妹也是这样，擀面条做饺子，他做的特好啊。在他们夫妻两个，我们有时候他们来了，我们就常常会吃面食，面食大家也很开心。真的，我说你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天老米饭，一天老米饭，你这吃吃也要厌烦了吧？感谢主，有时候他们就帮我们，他们做的快极了。今天晚上就吃面条，大家高兴极了。听说吃面条也感。他也吃不干了，比你们买的面条好吃的多了。哎，很有味道，感谢你。哎，对，李大哥也是很贵的，贵了。所以这样的就是做到彼此扶持，我举这个例子就非常的好，感谢主，一个都不能缺少。这个弟兄，弟兄的忙，我们这个弟兄呢，实在是啊，就是这急死，你这跑到外地了，一会儿邮局，一会儿银行一趟，真的，我们也就省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不管他什么都自己开车，是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自己解决，是吧？能骑车就自己车，就骑过去，就能办。所以感谢主，分享恩赐不同，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人特别会个人辅导，个人谈话，所以有时候说啊，我就像那个卞大姐，啊，什么像那卞大姐来了，为什么她特别会个人辅导？她特别有一套方法，是不是？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恩赐。有人特别注意，很会青年工作，像。廖姊妹就是现在她跑到使者就是这样的，她青年特别合适，青年一些姊妹一些青年的问题就很愿意跟她谈，那就是很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做教会的工作，这不是什么配搭，要彼此配搭，彼此配搭，彼此扶持，做上百分之的好管家。还有一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你有这样恩赐，你要专职这样恩赐，你要发挥这样恩赐。当然也有，我们也有，每个人都有不同各方面的恩赐。你会台上，你也要台下，是不是？你也会做马大，你也会做马利亚。当然，这个各方面也是。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这里也提到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啊。哦，就从第三节念更好，一起念从三节开始。我凭着属神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高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到了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协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做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心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心教导；或做劝勉，就当专心劝勉。智者就当诚实，智者就当公义，怜悯人的就当善行。你看看，这每一样都有要求，是不是？你治理的，你就该怎么样？你就当殷勤。那别人你治理，你这个懒惰懈怠就不行，是不是？你治理，你该怎么治理？你怜悯人，怜悯就得甘心。可能很多的事情，你很麻烦的事情，是不是？你就要甘心乐意施舍。你们最近嘛，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姊妹，忽然间她的家里有点事情，师母就得接来，把她的母亲都接来了，这不得已，临时你看这也这样，就接待了。师母这么忙，她在这住在我家，感谢主，后来也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样都得甘心，都得专一。这里有几个专一，专一是什么意思啊？就发挥你自己的特长，你把这样事情搞好，你要专一这样子，你就搞得好。就拿我们这个弟兄是个残废来讲，你说他残废能做什么？电脑打得棒极了，是不是？他只要一说，最近我们又是又搞一些这文字的工作一些事情，你说你写作文一些没人打怎么办？你不是还是不行吗？ 哦，你改了，改了以后还得再一遍，还得上电脑。你让我又上电脑又写说明，那我这个人还得转，都转糊涂了。我又没什么的聪明，我这脑子就是，我打几次我就工作黑板，但是排版我就不会。是不是有这个男的就能小哥小哥，我只好怎么办？这谁也没有能全能，也不可能全能，大家彼此配合，这就很好，感谢人，是不是？我们好多种工作都是你离不开这个小哥弟，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东西也是办法。电脑的工作，就举个例子，就是说，你这文字工作好多程序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就翻译，你校对，你没有校对，打出来你打出好多错误，那你没有校对，你这个校对没有东西。所以真是人的工作也照样是，教会人的工作也是。好，现在我们开始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这章就是会幕完工，会幕完工。会幕代表人民教会，会幕也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灵性。神要借着他的话来建造我们，建造我们。我们的灵性，神的教会，我们里面的灵工也应该有一个完工。这完工的意思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完成了，完成了，是我们合乎神的那个标准和神的要求。所以这章就是结束了，也是出埃及的最后一章。所以这里讲到会幕完工，所以我们最要紧的还是具体结合我们个人，让我们的灵性这个借着主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引导高摩，使我们的灵性应该完工，那就是一步步的建造。摩西建造会幕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我们根据时间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在开工建造大概的时间是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三个月到了西奈山，出了埃及三个月到西奈山，到西奈山以后，那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颁布律法，摩西就上山了。这里面，摩西上山啊，得什么呢？得建造会幕的样式啊，得到了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式。会幕的样式就是好比是会幕的图纸啊，怎么建造这个会幕？它总得有一个规格，就好比盖房子一样，有一个图纸。所以摩西得到这个图纸，接下来呢就开始建造。现在呢，大家看第二节就知道了。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会幕。再翻过来看十七节，我们先要知道建造会幕到底有差大概有多少时间。十七节，大家念：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